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23号，公元2010年8月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呼吁民众树立正确的中间道路观；西藏组织纷纷开展营救总结阿扎活动；伽玛桑都被驳回上诉，维持15年原判；境内博客揭露中共大肆掠夺西藏自然资源。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社区的非政府组织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的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召开。西藏流亡政府呼吁民众要树立正确的中间道路观。中间道路民众运动25个分会中的18个分会代表出席了会议。中间道路民众运动联络员拉杰坚热在仪式上表示，
对西南党加纳吉拉欧美蓝军我党没有给等他们是这些党恰当下酒。
本次会议将就未来如何向境内外藏人和中国民众介绍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等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引述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即将要发行的一份名为《中间道路政策的产生、性质和成果》的介绍文件内容说：“
我们那个是距离啊，民主党，你们那年睡没呢？睡个上万点呗，那么久个多呢？大概七百两年，你们明年不了，要入不去了，蒙在咱们七百呢，你也要买的。”
持中间道路立场的民众要对这一理念经过深入了解和辨别，认知其优越特点后，才能坚持和支持这一立场，而不能认为中间道路是因为达赖喇嘛所提出才去坚持它，否则可能会成为一种迷信。边巴次仁说，按照这份文件的内容，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在民众当中开展活动时，要以理说服来争取民众的支持，不能利用达赖喇嘛尊者的名誉称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的思想，以此换取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在即将发行的这份文件中就坚持中间道路政策的原因以及这一政策的确定过程和所取得的成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边巴次仁表示，这份文件跟中间道路民众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开展活动时对这份文件给予重视是非常重要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表示，
他我们那么是去先辈的南州等着你每年第一代表的介绍南方的开辈企业给南方的国家需要这个买的这说该买的是什么的。
西藏流亡政府在这份文件中强调，以民主原则持西藏独立和民族自觉等其他政治立场的团体和个人按各自立场从事游说等活动也是完全自由的，但同样也要以理说服人，不能利用达赖喇嘛尊者的名誉和影响。这次为期3天的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将于本月5号闭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组织纷纷开展营救总结阿扎活动，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本月1号是中国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对西藏抗区礼堂牧民荣杰阿扎监禁判刑整整3周年的纪念日。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非官方性组织和国际各援藏组织纷纷开展各种营救活动，呼吁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因言获罪的西藏牧民荣杰阿扎。 西藏抗区藏人荣杰阿扎于2007年8月1号中共建军节当天，在甘孜州理塘县举行的年度赛马节开幕仪式上，通过话筒公开抗议中国政府，高呼西藏独立，要求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而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当年11月20号，中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分裂国家罪，对荣杰阿扎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目前荣杰阿扎被监禁在成都市绵阳监狱中。西藏妇女会理事会成员达尊夏尔令向本台表示，西藏牧民荣杰阿扎于2007年8月1号通过话筒表达内心诉求的场景，恰好当时在场的一位德国游客无意间进行了拍摄，而这名游客返回德国后，通过网络等渠道逐步了解了有关情况后，近期将这一珍贵的录像片段交给了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录像中荣杰阿扎公开表明达赖喇嘛才是境内外全体藏人的唯一领袖，并请愿当局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西藏政治犯荣杰阿扎在录像片段中表示，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们知道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吗？虽然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躯体，但我们不能表达内心的想法，你知道吗？现在有人说我们不需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才是我们600万藏人真正的。
达尊夏尔令继续表示，西藏妇女会在内的8个非官方性组织在国际支持西藏网的统一组织下，决定在8月份第一个星期内陆续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推广这一珍贵的录像片段，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从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荣杰阿扎。达尊夏尔令说，荣杰阿扎的家人多次向当局提出请求后，近期首次被允许探监。在探监时发现荣杰阿扎因身患咸分病导致体弱瘦小，并且视觉能力突然下降。当时荣杰阿扎还特别嘱咐家人从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术院为他取药。据介绍，西藏妇女会等组织计划在一份呈交给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宝的请愿信上收集民众签名，呼吁四川省委立即释放荣杰阿扎，并对他的身心状况提供安全保障。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知名环保人士伽玛桑卓于今年6月下旬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判15年监禁，中共当局在上月初驳回他的一审上诉，并秘密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伽玛桑卓的律师蒲志强在其博客上表示，10天上诉期于7月4号届满，蒲志强本人和李慧卿律师于7月4号寄出上诉状，附上律师的二审手续。之后他们多次试图与新疆巴珠中级法院院长通话，但一直联系不上。昨天8月2号才被巴珠中法庭长告知，伽玛桑卓一案于7月7号做了裁定，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庭长说是收到上诉状和委托手续，但已没有考虑的必要。蒲志强律师昨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时认为判决草率，程序违规。他说，
那等于是上诉期满之后大概也就顶多1天到2天，二审的判决呢就做出来了，包括上诉维持原判。你7月6号上诉期才满，7月7号就宣判了，那他履行了什么样的程序就决定不开庭审理，然后并且当局做出一个裁定，他们是不是很慎重？这个那该不该给我们一个征求辩护人意见和发表辩护意见的机会？有没有必要尊重这个被告人的或者说上诉人的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都是一个问题。
伽玛桑卓的妻子珍嘎措毛表示，对上级法院能纠正错案所抱持的希望已破灭。 目前甚至不知丈夫的下落。她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对呀、啊，还对这个抱着点希望吧，可能希望他们在上面的人好好把这个案子再审一下，就还有点抱着一点那种公正判决的希望，还是这种希望也被破灭了。就是没想到嘛，反正那我们还一直等着啦。你看这么长时间他没有说已经定了，律师问的时候他才说7号就已经，自始至终都是感觉一直耍赖吧那种。要给我寄裁定书，要地址告诉我，完了以后人在哪里，他说他不太清楚。
蒲志祥律师强调，目前该案只能靠最高法院申诉的途径希望翻案。蒲志祥说，
我们认为一审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大量的涉嫌刑讯逼供的这种情况，现在呢就可能眼下都谈不上了，我们只能通过向最高法院控告和这个和申请案件再审的方式呢来继续关注这件事。
另外，上月3号被成都中级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一审判刑5年的伽玛桑珠的哥哥仁兴桑珠目前也已经提出了上诉。郑高措谋说，
他也上诉了，但他那个二审还没有到时间啊，应该那个律师应该那边已经弄好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由于中共政府在过去50多年里强权统治西藏，加强掠夺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导致引发境内外藏人的极大不满和抗议。近来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章揭露中共的罪恶面目。今天3号，一位署名李阿甲的网民在其博客上发表题为《共和国对不起辛亥》的文章，指出西藏安都，也就是现被称之为辛亥的石油、天然气、虫草、假烟以及黄金和昆仑玉等被运走了，原子弹却降临在辛亥。作者在文章中表示，当局在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中实施了很多开发工程项目，并过了8年时间，我们为什么只看到一个个资源项目上马，却很少看到科教、文化、卫生、人才方面的扶持与投资？要开发一个地区，资源是一条路，可是资源开采完了呢，我们还能拥有什么？没有科教与人才的积累，到底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文章指出，前2天把原子弹空投到日本领土的美军飞行员去世了，从而引发了关于核武器的大规模讨论。在一次次的讨论中，你们可曾想过，在遥远的维吾尔罗布泊曾经露天爆炸过原子弹吗？在美丽的西藏安都海晏县金银滩曾经无数次进行过地下核武试验吗？文章最后指出，请收起那些援助辛亥、支援辛亥、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豪言壮语。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在无力改变现状与选举时，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为东部的发展做出牺牲时，只需要得到别人真诚的尊重，希望能得到公正与公平的发展机遇，能够从这片土地所赐予的宝藏中得到实惠的利益，能够有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在资源枯竭之后仍然留有希望。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
启贺忽必烈请求88授其密宗金刚灌顶，88婉拒道，你不可能遵守誓言或者戒律，而且也没有好的意思，以后再说。忽必烈问，需要遵守什么誓言？88指出，从喇嘛处接受灌顶以后，上师喇嘛不仅要做上座，接受灌顶者以身顶礼，而且对上师喇嘛所说的必须言听计从，从内心深处做到不违背上师喇嘛的意愿。忽必烈提出，平时和讲说佛经时，上师喇嘛坐上座，在会见大臣、民众等时，为了服众，汉王坐上座。有关西藏的一切事务，为上师喇嘛视听。蒙古与中国地方的大小事务，因喇嘛慈悲为无量，恐难服众，所以请喇嘛不要发言。88从之，乃先后3次为汉王、 王后以及25位大臣等传授萨迦派所持有的殊胜喜金刚灌顶作为灌顶的贡献。在第一次灌顶时，忽必烈献上了卫藏30万户之地，第二次灌顶时又献上了整个西藏三区。
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组织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里。